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咧喺美国咧有一位嘅心理学嘅教授，佢叫做咧卡罗杜维克博士。佢咧写咗一本书，书名咧中文翻译咧就系《心态致胜》。喺呢位博士佢嘅研究里面咧，佢发觉啊，过去咧我哋会人咧会觉得基因咧就会影响一个人嘅聪明、才智或者系天赋。咁但系佢话到，原来人一生嘅成就咧，并不是天生的。他觉得影响人一个学习、成长、人生的路途、人际关系、一生的成就，原来呢有一样东西影响着，就是人的心态。在他多年的研究里面，他就会发觉可以将人普遍分为两类。有一类的人他会有一种叫做定型心态，另一种就叫做成长心态。定型心态的人呢就会觉得啊，智力呢我是天生的了，没得改变的了。那就这类的人呢，他会尽力去表现他已有的聪明，但是呢不喜欢接受一些的挑战的，也都难于接受一些的批评，可能都会容易少年得志的，但是呢他的潜力呢可能未能够整个人生里面呢发挥得最好。另一种呢成长心态呢的人呢，他会很乐观地去看自己不同的特质的，他愿意接受挑战，常常去学习，虽然眼前可能有失败都好，他会觉得只要靠努力不断的尝试去累积经验，或者透过其他人的帮助，他会不断去改变和成长的。抱着这个新心态的人，他是能够终身来到学习，成就反而呢无可限量的。我们发觉人类不断在心理学这些知识上不断的追求去钻研，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很想鼓励人用正向的心态来对面对所有的困难，也都很想每一个人提升自我，提升自信，迈向成功。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并不会只是单单拥抱着世上一些的科学的研究，一些的知识，是吧？我们会是拥抱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有神的带领。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和对成功的定义呢，其实都是跟这个世界是很不同的。但我发觉书中所讲的成长心态呢，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去借鉴的。其实我们一生都是可以，我们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被神呢不断去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不断去学习，不断的操练。我们并不是好像漫无目的任何的用不同的渠道来到去增值自己，乃就是透过这位的神，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会一生来到引导我们，愿意我们属灵生命都是可以不断的成长成熟。今天很想透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一至到十节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作主门徒应有的心态。究竟在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试过教导门徒一些的关乎心态上面的调整呢？愿意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同去学习，让我们一起同心再一次去祷告。神啊，感谢你给我们有去研读你话语的机会，盼望每一次当我们去读你的话语，我们去学习，求你圣灵亲自的引导和帮助。在这一刻，我们要将我们的无论是我们讲的听的都交托给你，求你亲自的祝福引导，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在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一至到十节，我们发觉耶稣是教导了四个不同的教训。第一个就是提醒门徒要小心绊倒人。第二呢，三至四节呢就是一个饶恕人的心。第五至六节呢关乎门徒对神的信心。最后七至十节呢关乎到仆人的心态。这四个课题呢仿似我们可以很独立地去学习啦、研读啦。但是呢路加呢这一处呢将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一些的关系的呢？让我们一起去发掘好不好？首先第一至二节，我们要小心避免在信仰上面绊倒别人。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很清晰，以下下来的教训是对门徒所讲的。绊倒，不知道大家呢，你过去呢走路呢有没有试过被踢到啊？很多人岌头是吧？那我试过跟我太太行街，为什么突然间他会试一试的呢？原来有胶皮。跟住呢亦都试过呢喺地面发觉其实以为是平路嘅。点知呢原来当中的石嗰啲街砖呢有一嚿呢突咗出嚟唔发觉嘅。跟住呢就俾佢 kick 一 kick 咁样。咁原来呢绊倒呢就真係好形象化㗎。即係人行路会无端端呢被 kick 到跌低咗。咁而喺圣经里面耶稣所讲呢个绊倒人系咩意思呢？原来呢就係指到一啲阻碍人去到神嗰度亲近神。或者呢摇动人对神的信心，甚至可能是一些的试探，一些的陷阱，令到人犯罪跌倒离开正路，这样的意思。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呢？在新汉语译本里面，这个不可能避免的更加直译为可以是不可能不来到的。那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七至八节呢，原来呢马太都有类同的记载耶稣的教导，但是在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前后呢也都补充了更丰富的信息。在第七节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他使人跌倒。或者说原来耶稣提醒我们，在我们身处这个世界呢是充满着一些陷阱啊，是会令到人是会跌倒的。背后我们知道都是因为有魔鬼撒旦的工作。魔鬼撒旦，撒旦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敌挡神，神爱人，神呢去引导人，魔鬼撒旦就用尽一切方法去拦阻人去到神那里，也都破坏信徒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原来周遭都是充满着一些敌挡神的势力。好了，跟住原来马太佢都有个记载，就是说如果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呢叫你跌倒，就撼下来丢掉。你呢即係少咗一只手一只脚进入永生，好过呢你全个人进入到神嘅刑罚火湖嘅里面。当然我哋知道呢，这个呢係一个更加夸张嘅咁样嘅描述嘅手法。目的呢係要人呢知道罪恶喺人心里面嗰种嘅影响，同埋嗰种嘅很大的问题影响到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一犯罪就将手脚斩断的话，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手脚被斩，是吧？所以呢的意思就是精义，就是说要我们留心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的影响力。好了，跟着耶稣就说，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说虽然原来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外在有引诱，人内心里面亦都有容易有倾向犯罪这样的罪性。但是那些设陷阱令到人跌倒的人呢，原来呢是会受到神的惩治的。如果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的上下文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所指绊倒人呢，大概也都是指当时呢在十六章里面呢都有提过一班的法利赛人，他们基本上应该是在宗教信仰上面可以作一个领导，一个带领群众去认识神敬拜神这样的角色的里面。但是很明显耶稣也多次斥责当时一些偏差了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耶稣指出他们是贪爱钱财，是假冒为义，所以也提醒信徒要小心。耶稣继续说，人若把这些小子中一个绊倒的，还不如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面丢在海中。小子是指到不是单指年纪，是小蚊仔，乃就是说在信仰上面都是很幼嫩的信徒，也都是主所看顾的对象。如果有人呢令到这些小子跌倒的话呢，就呢要他跟一个大磨石绑在一起掉落海。大磨石原来就是也是古代呢以色列人他们可能用来呢去磨一些橄榄，以至可以榨出一些橄榄油，或者是一些谷物，以至更加好的被利用， 是很大的，是很重的。那么如果绑住你掉了海，你会觉得是发生什么事啊？会石沉大海咯，哇，真是必死无疑了，没得翻山了。为什么耶稣要用一个这么重的比喻呢？其实更加证明就是说，如果有人导致人跌倒犯罪离开神的，是必然会受到神很大的惩罚和阻止的。这一处也让我们知道，耶稣要提醒门徒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榜样，要好好在信仰上自己站立得住，也不要绊倒人。更加让我们知道，神很看重每一个小子，换句话说，神也很看重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绊倒啊？在信仰上，有时都是听到弟兄姊妹有个分享，在职场上有时都挺艰难，是吧？都会面对一些人际上面的难处啦、冲突啦。更加可惜就是有时可能对方都是基督徒，是吧？可能我们对大家是信徒更有大的期望的，但如果冲突同样是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难处、一些伤害出现的时候，我们更加会难受。更加就是有时跟一些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发觉可能有些人他的回应就是说，我不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认识到有些基督徒，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看不过眼，即是很差，于是我不信了。当然我们很难去评断对方所说的基督徒究竟那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主的呢？或者每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很难去评价。但也不排除我们明白人的软弱、人的罪性，可能有时真的会在我们的其他的生活的场景当中，容易会有得罪人、影响人的这样的情况。在我回顾在过去读神学的时候，最好深刻是神学院的院长在我们一班的神学生准备毕业的时候，都提醒我们有几样东西很深刻的。他提毕业了出来做传道人有几样东西要很小心的。第一样就是男女关系，一定要留心，要好清洁，不要失脚，好好保守自己。另一方面就是金钱、财务方面也要小心。另一方面就是权力欲，不要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或者很想在教会里面建立势力这样。这些的提醒都是需要记住。如果我们真的有基督徒，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有传道人、有牧者、神的工人，或者有机构、有教会，在真的有做了一些事亏损主名，做了一些不好的见证出来，那我们怎样去回应呢？当然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不会隐藏，是吧？如果有真的犯罪、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劝戒，我们要去正视。但是呢，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抱着一个真的愿意为到犯罪的人来祷告，我们有一个愿意当事人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也都记得当时院长有一句说话都很深刻的，虽然粗鄙一点，但是都跟大家分享。他说如果见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踩多一脚。不知道大家踩多一脚，你明不明白当中的意思？即是说可能那个事件已经很多人是很针对当事人的了，很斥责、很咒骂。但是呢，我们既然我们同样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其实信了主都不是有怎样可夸之处，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的生活为人。我们都明白人原来总有软弱的时刻，盼望我们都用一个包容去为对方祷告，希望事情得到好的解决，求神继续去带领住这个事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留心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都有没有一些的言行是有绊倒人的呢？求圣灵亲自去感动我们、光照我们，以致我们知道的时候向神、向人也都来到去认罪求宽恕。怎样尽量避免我们绊倒人呢？回到圣经的时候发觉，其实如果当时主耶稣去特别去 針對當時一班嘅法利賽人同埋律法師佢哋嘅問題嘅時候，深信咧今日亦都成為我哋嘅借鑑。法利賽人被主耶穌曾經去斥責佢哋，佢哋係自義、驕傲啦，佢哋係要面子啦，好想人咧嚟到去尊崇佢，去擁戴佢哋。跟住咧，佢哋嫉妒耶穌啦，所以嫉妒嘅心要留心。贪爱钱财这方面都是我们要留心的地方。好了，当主提醒我们不要犯绊倒人的罪，是很严重的，不要令到人犯罪，不要令到人离开神。好了，如果情况相反，调回转，如果有人犯罪去得罪我们，我们也会怎样去回应这些人呢？跟着下来，我们发觉原来主耶稣都教导我们门徒有一个出路，就是劝戒和饶恕。在经文第三节去到第四节里面提到，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犯罪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头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你们要谨慎，这个谨慎有很关切，要很专心留意的意思，是关联住这个动词，是关联住之后所提出的劝戒和饶恕的。虽然令到人跌倒犯罪的事不可以避免，但是不可以因此就成为人我们犯罪的藉口的。面对犯罪的人，我们需要去劝戒。这个劝戒责备原本语诗里面都有，我们要寻明这个是非价值的意思。如果他懊悔，他知错了，认罪了，悔改了，那我们就饶恕他了。原来饶恕原文都很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让他走，放手的意思。劝戒和饶恕在原文的格式里面都是很平衡的，都代表着是同样重要的，是互相紧扣的。我们不单只要劝戒，但劝戒目的最终也都让对方去认罪，以致能够得到饶恕。如果不劝戒，他可能不知道自己错的，但是提出劝戒的人都不容易，但是劝戒目的最终是愿意去会回头挽回去。在这个劝戒和饶恕，我发觉原来回想很小的时候试过学过这方面的学习。我小的时候就未试过做 PFAT 风纪，但是竟然试过做过清洁斗刷。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语啊？如果你不知道就都是啦。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可能大家同年代的。咁啊，细个嗰时做清洁斗刷，咩嘅岗位咧？做啲乜嘢嘅咧？就系小息嘅时候咧，就系不单止喺班房或者去到操场，如果咧有一啲嘅同学去抌垃圾嘅话咧，咁咧就会去劝戒佢。如果佢唔听咧，就会集咗佢嘅名，跟住咧就俾老师噶啦。原来我发觉在这个角色上面第一样东西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不要学受贿赂。为什么会受贿赂的呢？就是说可能哇见到人掉垃圾，那就走过去告诉他，喂不得的掉垃圾。跟着他说，哎大家同学 friend， 请你吃雪条啦，没事啦，这样。原来不可以这样的，是吧？要公正的嘛。咁咧，亦都學習我係低年班嘅喎，哇！一啲神高神大嘅高年級嘅，點樣去勸戒佢咧？係嘛？咁但係掛住個牌嘅，當時咧係有個女士嘅眼睛嘅印咗出嚟嘅，咁咧就係一個注視嘅咁樣嘅眼目噶嚇。咁當時香港咧係推崇呢個清潔運動咧，就有一句口號嘅，就係亂拋垃圾，人見人乜嘢咧？人見人憎，有人識講即識答，即係差唔多係就知道我講啲乜嘢噶啦。咁咧喺呢個學習裏面咧，發覺原來我要去就算去勸戒去集名都好啦，原來最終咧唔係要去受老師罰噶，其實係好想我哋大家同學咧一齊去愛護我哋嘅校園啦，係嘛？保持一個清潔嘅校園，學習咧去整潔清潔衞生，這個係嗰個目的。亦都是希望對方去知錯，去願意改過，去執翻個垃圾，去悔改啦。咁我哋就唔會交個名噶啦。原來咧，勸戒裏面最終目的都係願意對方能夠回轉。正如耶穌繼續所講，就係話，如果有人一日七次都得罪你，跟住亦都願意悔改 咁我哋咧都要七次去饶恕佢咧？啊，当然我哋知道咧，啊唔系，去到第八次咧话，诶、哎、一路数住，诶、哎、够数啦，第八次冇得原谅，唔系咁样。我哋知道咧，七字咧喺圣经里面咧有完全嘅意思系嘛，即系无穷无尽嘅。原来咧不断犯罪，跟住咧又不断认错，跟住我哋要不断嘅饶恕。唔知道你觉得可唔可以噶？或者难唔难噶？要咁样做？咁我啊再想真啲，咁我发觉其实系有发生噶、哦。当我回顾我自己过去信主的经历，咁我唔系不断犯罪，跟住咧不住求神咧去饶恕咩？喺我身上面都系咁样发生啦。咁所以咧，我哋求主帮助我哋喺圣经里面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话到：我们若认自己嘅罪，神系信实嘅，系公义嘅，系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本来神公义就必然需要去判决呢个罪嘅，系嘛？要刑罚嘅，但系正正因为耶稣佢为咗我哋钉十字架，完成咗呢个救赎，以致神系信实，因为呢个罪已经解决咗啦。耶稣基督，我哋相信耶稣嘅时候，就得到神嘅赦免，所以我哋就可以靠着呢份嘅恩典，我哋去到神面前求神嘅宽恕。但系当然我哋可能会话啊，咁样会唔会系即系恃住咁嘅时候就不断犯罪，不断求神去饶恕呢？我们深信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位我们是真心去相信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会是很忍心这样去伤我们的神的心的。有时我们承认啊，我们真的软弱犯罪跌倒，但我们不忍心一次一次这样令到神去伤心。我们心里面总会就是说求主帮助我，我不想去做，我很想去做好的，求主你加力给我。好啦，若果咧有人真系得罪你嘅话，一直咧冇道歉啦，冇知错啦，咁系咪代表住我哋就唔饶恕对方咧？嗱，咁我哋深信咧，耶稣喺呢处嘅教导里面咧，佢系好想我哋咧愿意去饶恕，并且咧系积极地咧去帮助嗰啲犯罪嘅人，令到佢哋能够回转嘅。保罗亦都同样喺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里面咧提到，教导我哋门徒。劝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以仁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还有保罗也是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爱心去饶恕犯罪的弟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有诡计的。没错，我们要有谴责，有劝戒一些犯罪的弟兄姊妹，但是当他们知错回转的时候，我们要接纳他的，如果不是他们更加就心灵里面可能更加被魔鬼撒旦去攻击他，以致他不能够再一次起身。弟兄姊妹，不知道呢，我们大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容不容易去饶恕人的？过去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是曾经伤害过你呢，得罪你，求神去帮助我们在这一刻，在你心灵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对象，有没有一些的人物，你发觉是神令到你想起，是很想你去饶恕他的呢？我们怎样可以呢去提升我们饶恕人的能力呢？我们回想回在主祷文里面，我们都会知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我们不断去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回想是啊，我都是一个要需要神去饶恕的人，就求主帮助我在我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都向身边去得罪我们的人都能够饶恕对方。还有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榜样，他面对着仍然是伤害他的兵丁，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就是说仍然伤害他的人，都仍然未知错的人，耶稣已经有一个愿意饶恕的心。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但他将这件事交给神，父啊赦免他们，是吗？同样都是一个很美好的榜样。我们知道赦罪的权柄唯有神可以做，但很奇妙，神竟然给我们可以做的事就是饶恕。 哇，咁我哋就喺呢个饶恕上面咧，好好咧嚟到学习啦。还有就系、如果饶恕咗人，会唔会令到啊佢又变咗就会唔会即系令到佢又有着数咧？我发觉咧喺个人嘅体会里面，有时如果心里面咧真系饶恕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反而自己又开心嘅、哦。咁点解咧？因为当我哋未饶恕嘅时候咧，可能呢个人咧成日都喺我哋心里面嘅，即系好似咧被困住咗咁样。我哋咧得闲行过睇下，你继续喺度，继续困一下，继续坐啊，继续坐监啊。咁但系咧，当你真系真心去释放咗去饶恕佢嘅时候咧，原来自己都会得到自由咯，因为咧唔需要咧再嚟到去监视住佢啦。所以求主咧就帮助我哋，愿意我哋生命当中咧都能够系去学习呢个劝戒同埋饶恕。好啦，如果真系有人咧一日七次咁得罪人，跟住又悔改，我哋会唔会产生怀疑噶？哇，这个人系咪真系会悔改噶？我咁样饶恕咗佢，佢会再重蹈覆辙，又再伤害过一次噶？我哋原来饶恕人咧都需要多一样嘢噶，系乜嘢咧？嗱，跟住咧经文咧第五至六节咧，我哋发觉咧门徒咧向耶稣咧求一样嘢，喺第五节里面，使徒对主说：请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他也会听从你们。这一节的经文呢，帮助我们明白到，原来虽然微小的信心，也都能够靠主成就奇妙的事。这里使徒是一个复数，即是说不是单单一个使徒，是一班的使徒，听了这么多耶稣的教导之后，他们发觉可能他们会知道，哇，耶稣这个吩咐可能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他们信心不足，于是就求耶稣了。耶稣说：我们信心不足，就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可以遵行到主你这个吩咐。但耶稣竟然纠正他，原来信心的功课并不是信心的多与少的问题。耶稣所指出就是说，就算你的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即是怎样，即是很小粒咯，很细小的，但是种子它有什么特色，它可以成长的，虽然摆在泥土里面都看不到，但是它可以成长的，可以生根发芽，只要它是一粒真正的种子的时候就有用了。所以原来神所看重的就是你根本你对神是不是相信它，多过我们觉得自己的信心多与少。如果我们对神有一个真诚真实的信心的时候，哪怕是一棵桑树，它的根可以根深蒂固地在地土里面不断的生长，可以有几百年的生命，但竟然都可以成棵来到去将它摆在海里面来到栽种。我们深信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些很奇特很奇怪的事，乃是藉着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以为很艰难好唔得嘅事咧，其实都可以透过咁少嘅信心就可以去成就啦。因为呢个信心并唔系关乎人自己嘅自信有几多，或者我哋个人嘅期望有几多。原来呢个信心就系话，对象咧就系神。我哋唔系净系睇自己，我哋所信嘅对象系神嘅时候，原来我哋就系信呢位嘅神。咁所以唔知弟兄姊妹咧，今日咧喺你嘅呢刻，你面对住啲咩问题？你面对着什么挑战？可能你都很想神加添你的信心来对面对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定神在这里的，神知道，神亦都会看顾我们，将整个事情交给神。可能面对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加增有多少，有多少什么方法，有什么途径，以致我足以能够解决那件事，乃就是说我们将这件事交给神，因为神在这里的，神会负责。如果门徒遵行了主一切吩咐，宽恕了其他人，也都能够明白到信心的功课，透过这份信心的操练，以致行了很多很大的很奇妙的事都好，原来可能有机会衍生另一个问题，是会有一个危机的。有什么危机呢？可能亦都会好似法利赛人一样，会自义啦， 所以耶稣呢最后呢也都以一个以仆人的比喻呢，很想教导门徒一个不可以少的心态呢，跟随主就是一个谦卑和送服的功课。经文呢去到第七节去到第十节，这里呢耶稣是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教导呢我们要去全然谦卑送服地侍奉主。第七去到第十节里面提到，你们当中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下来坐下吃饭，他岂不对仆人说，你给我预备饭，束上带子侍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完这番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咦，好像会不会有少少不近人情呢？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佳蓉姐姐呢，如果她做得很辛苦，我们都会说啊，买完餸流晒汗回来啊，坐低啦，啊，唞下先，跟住先煮饭啦，咁样。咁原来咧，耶稣喺呢一处所讲嘅比喻咧，其实咧系耶稣用紧当时咧一啲嘅社会现象啊，一啲嘅奴隶制度嚟到去表达出当时原来嘅情况咧就系咁样嘅。原来当时人对一啲嘅仆人、一啲嘅奴隶咧就系咁样噶啦，觉得咧佢哋系冇用嘅，啊，买佢翻嚟嘅时候。他们是要尽力做足所有的功夫，做足功夫都好，不需要多谢他的，甚至呢要满足主人先，我肚饿，你满足了我的需要先，你肚饿都好，之后呢你才有得吃。原来是当时这样的情况的，但主耶稣呢他的心肠其实我们知道呢不是这样的。在路加福音呢第十二章，原来较早之前耶稣已经同样讲了另一个比喻，他比喻到自己就是说，好像一个主人婚宴完毕回到家的时候，如果仆人都是已经是等候警醒的话，很快开门，这个仆人会怎样的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5去到40节的里面提到，主人会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腰带前来侍候他们。耶稣基督在地上面他不断去传道去教导的时候，他另一方面也都是以一个仆人这样的心态来到服侍周遭的人，这个呢都是我们很明确所知道的。但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很想他们当时要很清晰去明白，原来主人和仆人呢真的有这样的明确的分界线的。耶稣基督是很想用这个比喻呢去指斥当时一班在信仰上面应该是领袖来的，但是他是衍生了骄傲的一班的人，特别是指导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同样就是同时警戒门徒千万不要受这些他们这样的坏的榜样去影响。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就算用了神真实的信心为主做了多少伟大的工作，成就了多少奇妙的事都好，不可以因为这样而抬举自己的，以免衍生在属灵里面的骄傲。其实我们知道，原来神的救赎的计划由始至终呢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吧？没错，我们可以在当中神给机会我们一起去侍奉，但我们都是见证神他自己奇妙的作为。当如果一个神的仆人信徒不明确有这样的分界线的时候，可能有时我们会为神做了事之后，我们会小心，可能有功利主义的，即是说神啊，我做了这么多侍奉，求你祝福我多一点，或者我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因为我为你做了这些事，你呢为我成就啦。我们小心，其实我们人都是亏欠了神很多，我们本身犯罪堕落，我们被神去刑罚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是要接受永远的刑罚，但是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是一班蒙恩的罪人。所以无论怎样，我们倾重我们所有一切去侍奉神的时候，其实都是应该的。所以透过这个比喻，也都让我们学习主人先吃 仆人后来吃，就让我们在侍奉过程里面先问神他所喜悦的心意是怎样的呢？他先满足了主耶稣，明白他的心意，跟着我们小心有讨价还价这样的侍奉的心态。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赐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今天没有机会来侍奉他，全是恩典，所以我们都来珍惜。我们可以检视今天我们侍奉的动机是怎样呢？求主帮助我们，正正因为他是神，是全然圣洁满有权能的神，竟然给机会我们去侍奉他，我们带着这份这么荣耀的身份，神给机会我们就甘心乐意去侍奉主。侍奉了一切之后，我们记得我们说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世界的价值观它是会不断是要抬举人的自信，令到你有信心，或者很想我们更加的满有权力，更加的成功，也都充满着很多的令人会跌倒的陷阱。但是发觉原来我们跟从主的门徒，我们调回转，我们要小心不要令人犯罪，我们自己不要跌倒，我们要将信心放在神的里面。我们在世所有的工作，我们知道是神的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将荣耀去归给神。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凭着这些心态来对服侍主，来对跟随主。让我们一起同心去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处经文当中，我们见到神啊，你给我们有门徒的身份，是跟主耶稣你可以很近的，可以紧紧去跟随你，听你的吩咐，学习你的话语。但你给我们同样看到，我们也都有使徒的身份，是可以被主去差遣的，为主去作工的。在差遣作工的同时，我们需要运用信心，但愿